如何修行解脱道？你们一定要行中道，也就是一方面与快乐和痛苦的各种心境保持接触，同时又与他们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，不沾两边。今天我要特别针对你们比丘和沙弥开示，请专心聆听。我们要谈的不外乎法与律，别的都不相干。你们每一个都清楚知道，现在既然已经出家为比丘和沙弥，就必须好好照顾自己的言行举止。我们都曾经在家，那是紊乱，没有严格遵守佛法的生活。现在成为佛教的沙门，我们思想上就必须要有根本的改变，与俗人的想法不同。我们的言行举止，包括吃饭、喝水、举手投足等，必须符合出家人的身份。佛陀所谓的沙门，是指平静和自制的求道者。过去在家时，我们不理解沙门所谓何事，不明白平静与自制。我们有的是受贪染和烦恼摆布，放纵身心，寻欢作乐。每当接触到惬意的六尘，我们就心情愉快；接触不适宜的六尘，心情就变坏。我们就是这样被六尘玩弄于指掌间。佛陀说，受六尘摆布的人没有看护自己，这种人还没有皈依处，没有真正可以安住的地方，心受到感官欲乐操纵，去追求欢乐，结果困在忧悲苦恼中。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或什么时候停下来反省。在佛门，一旦出家为僧，就必须改变外相以符合沙门身份。我们剃光头，修指甲，披上袈裟。袈裟是圣者、佛陀与阿罗汉们的象征。佛陀建立了健全的制度，并且流传下来。我们承受佛恩，出家生活得到充分的护持。出于对佛与法的虔诚，信众们发心布施我们安身之处，供斋给我们，使我们不必自行张罗食物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得到医药、衣服等必需品。我们之所以有这些福报，皆受惠于佛陀种下的因缘。按照社会习俗，佛教出家人受尊称为尊者，所以只要我们把头给剃了，披上袈裟，现出家相，就称为尊者。然而光是外在显现僧相，并不会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尊者。我们内在有什么真正值得受尊敬的呢？我们只是假名尊者罢了。这就好比用模型把洋灰或铜铸成佛像。人们把佛像称作佛，那当然不是真的佛。佛像只是金属、木材、石蜡、石子做成的罢了。世间就是如此，我们的情况也类似，一旦剃度就成为比丘尊者。问题是，仅仅如此，我们还不足以受人尊敬。从真实法，也就心的角度而言，这是名不副实。我们的心还未完全清净，还未圆满慈悲喜舍的功德，贪嗔痴依旧拦在修道的路上，不让值得尊重的功德增长。我们的修行是去除贪嗔痴，几乎每个人都有的烦恼，是这些烦恼把我们困在有和生的轮回中，是心无法止息下来。贪嗔痴阻止沙门息心升起，一日息没有止息，我们就一日不是沙门。我们无法止息下来，是由于心还未摆脱贪嗔痴的纠缠，这是我们修行的原因，把贪嗔痴从心中消灭。唯有这些烦恼除去了，我们才有可能清净， 成为真正的尊者。把内心转化为尊者，不只要修心，还要修身业和修语业，这三者相互增长。不过未修身语之前，你们一定要先修心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仅仅是修心，忽略了身和语，同样的将不会成就。你们不能将三者截然分开，要把心修得柔软、微妙、很美好。过程就像我们制作木柱或者木板，首先把树砍下，去掉根和枝丫部分，接着把树干锯开来，切割成所要的形状，再加工，最后才制成光滑又漂亮的木柱。修心跟木工一样，先从粗的部分下手。要得到漂亮有用的木材，先去掉树干粗的部分，砍掉树根，去掉树皮，把缺陷部分刨掉，从粗到细，一层一层加工。佛法的修行跟这个没两样，你们要调伏心，把它净化，不容易做到。这个要从外围身和语下手，从外往内修进去，不断深入到柔软、光明和美好的境界。这就好比桌子、椅子还是什么家具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很漂亮，它们起初是粗糙的树干，满是枝叶，你们得叮叮当当又刨又锯才能做成家私。这是制造漂亮家私的方法，也是使心清净圆满的方法。所以正确的止息之道，佛陀教导使心平静熄灭烦恼之道，也就是戒定慧，这是修行之道，使你们清净证悟和体现沙门功德之道，也是彻底熄灭贪嗔痴之道。不管从内在或外在来看，修行之道不外乎如此。使心成长的修行包括念诵、禅修、佛法开示等法门，这些修行法都强迫你们违反烦恼的本性。我们习惯了敷衍了事、懒散、好逸恶劳，不愿面对痛苦和困难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处处跟心的习性对着干。心就是不要修行，不要下功夫，因此你们得甘受艰苦，发奋用功，修忍辱，真正的拼命。过去你们的身体是用来寻欢作乐的工具，养成了各种坏习惯，难以发心修行。你们也没有守护口业，所以现在要开始管好自己的嘴巴就很难。但是要像那块木头，不管多棘手或困难，为了得到桌子椅子，你们就得解决这些问题。面对困难不是重点，那只是必经的过程。要有漂亮的家具，你们必须从粗糙的木头下手。佛陀说，这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之道。佛弟子们都是在完成了这些修行才圆满正果的。在此之前，他们跟我们这些还未证悟的凡夫一样，有手和脚、眼睛、耳朵，还有贪欲和嗔心，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佛陀与弟子们的身心和你们的一样，都是由五蕴构成。你们有身体、苦受、乐受，能记忆、认知，有意志以及意识，还有一颗骚动不安的心。同时你们也可以分辨善恶。说到底，你们每一个的身心跟在佛陀座下修行正悟的僧众没什么两样。佛陀时代来出家修行的，有些是匪徒流氓，有些出身良好，大多数则来自于农夫商人之家。未修行之前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，未证悟的众生，也都曾困在感官娱乐中，跟我们大同小异。是佛陀鼓励他们出家修行，证得道果。佛陀与弟子们开始时都是如此， 他们通过修行转迷成悟，从丑陋变成漂亮，把无用的变成有大利益的。这是修行之道一代一代相传至今。今天就如同佛陀弟子们那样，你们都受到激励来修行戒定慧。既然佛弟子们能修行，能锻炼自己，你们必须明白，你们也同样能做到。戒定慧是我们给予修行不同面向的名称。修行戒定慧意味着修行自己。正确的修行发生在你之中，正确的戒在这里，正确的定也在这里。怎么说呢？这是由于戒的修行包含身体的各个部分。佛陀教我们看管身体的每一动作，而你的身体就在这里。你的身体，你的手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你修戒之处。你的行为是符合戒与法，就需是你如何修行身业。语业的修行是觉知你说的话，避免妄语。妄语包括两舌、恶语以及无谓的轻佻话。身恶业则包括了杀害生命、偷盗和邪淫。要举出书中罗列的错误行为很容易，重要的是清楚意识到我们都可能犯上这些过错。此时此地，你们的牲口与你们同在。你们要遵守道德，也就是说，小心避免杀生、偷盗和邪淫等恶行。佛陀教我们从最初的层次注意自己的行为。在家时，你们可能没有恪守微细的戒，经常违犯。比如，过去你们可能用斧头杀害动物，或用手打死昆虫。你们也许没怎么在意自己的言语。妄语包括说谎、夸大事实，恶口是鲁莽或侮辱他人，你这个混账、笨蛋等都是。轻佻的言语是没有意义的闲谈，愚痴的天南地北谈些没有内容的话。我们都曾放纵其间，毫无节制。简单说，持戒是看管自己，守护自己的行为和言语。那么谁在看管呢？谁对你们的行为负责呢？你们杀害动物时，谁知道？是你们的手知道，还是某个人知道？你们偷别人的财物，谁觉知这个行为？是手知道吗？这是你们应该修觉知之处。你们邪淫之前，觉知在哪里？是你们的身体知道吗？你们撒谎、诅咒或说无聊话之前，是谁在知道？是嘴巴觉知他说什么吗？还是话里面有个觉知者？思维这个，不论谁觉知，那个觉知的必须负责你们的戒行。因此，你们得提起那个觉知，看守自己的行为和言语，用那个知道的，那个觉知来守护你们的修行。你们利用心的作用，那个能决定你们的行动，引导你们做好做坏的那个作用来持戒。你们要做的是把罪犯抓来，将他改造成警长或市长，反过来控制任性的心，用他来服务，用他负责你们所有的言行举止。把这件事好好思考一下。佛陀教我们看守自己的行为，是谁在看守呢？身体什么也不知道，他只会站起来行走，手也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在他们接触或抓着什么之前，一定要有谁下指令。他们之所以会提起放下东西，一定有谁告诉他们怎么做。手自己一无所知，一定要有谁下指令。嘴巴也同样，不管说的是事实还是谎言，粗话还是挑拨是非，总得有谁再告诉他怎么说。修行是在这个觉知中培养念住，这个觉知者是心的意志。之前 鼓励我们去杀、偷盗、耽溺于邪淫行、任性而为。觉知者也使我们说话，包括说谎、诽谤、讲愚痴和轻浮的话，它存在心中。专注你们的念住，一直不忘，在这个觉知者上，让这个知道看守你们的修行。佛陀对修行立下的基本戒行是：杀生是恶，犯戒；偷盗犯戒；邪淫犯戒；妄语犯戒；粗言和轻佻的语言皆犯戒。你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些，这是佛陀立下的道德准则，要大家小心自己内在之前负责犯戒的那个，也就是负责下令伤害其他生命、偷盗、邪淫、说谎或不恰当的话，同时放纵为所欲为，唱歌跳舞、参加派对狂欢、四处胡搞的那个。那个下令放纵于这些行为的，跟你们提起来关照心的是同一个。用念住或觉知把心收摄在当下，使心安住，用心关照他自己，好好的修。如果心真的能看好自己，守护言语和行为就不是大问题，因为他们皆为心所监督。持戒也就是看管你们的行为和言语，不是什么难事。只要每一时每一刻，举手投足、行住坐卧都保持觉知，在做出任何行为、说任何话之前，先提起念住，之后才行动或开口。先提起念住才行动或说话，不管做什么，一定要有念住，意念不失。不管要说什么，心一定要先意念，这样修到纯熟为止，修到可以紧随心中的任何动静，修到不必作意。行动前、说话前自动保持念住，这是在心中培养念住的方法，以觉知者关照自己，因为你们的一切行为都源自于此。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发自于此，所以心必须看管自己。除了心自己，没有谁可以看管它，这就是不能叫别人代替自己修行的原因。佛陀说，守戒不太难，就是这个缘故。因为守戒就只是看守自己的心。假设念住圆满地培养起来，每当你们说或做什么害人害己的事，你们当下知道，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持戒就是这样持，这是最基本的身业与语业的修行。看守好自己的言行举止，行事进退有度，那么举手投足就表现得优雅有气质，谈吐得体，同时也能在自制中坦然自在。大家可以把这个跟住的地方或禅堂比较，定时清理的话，里外将整齐美观，不会脏乱，这是有人照顾的结果。你们的言谈举动也一样，好好关照就自然显雅，晦懈不道德的言行无从浮现。所谓初善、中善、后益善，或者开始时和谐、中间和谐、后阶段也和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善从始至终贯穿戒定慧的修行，修行开始阶段是善，如果开始是善，中间必然也是善。假使修习念住和自制，能修到自在的、自然而然的如此，时时警觉，心将会稳定和坚决地持戒自制，持续专注修行，并因此而集中。能做到安稳于出家生活和律制，念住和自制修得不动摇，可以视为定三摩地。修行中自制连续没有中断，一直看管言行举止，负责所有外在的行为，这个修行面向就是戒。念住和自制修得不动摇的修行面向称作定，此时 心牢牢地专注于戒和自制的修行。牢牢地专注于戒的修行的意思是平稳，没有间断地保持念住和自制，这是定作为戒增上缘的特性。然而定还有更内在更深刻的一面，在修其他法之前一定要先修戒和定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你们一开始就得培养戒和定，一旦心沉浸于戒与定，修成稳固的戒与定，面对六尘时就能观察和思维善恶，自问这个对吗，那个有没有错。心接触到各种的色声香味时，觉知者会升起，觉知喜欢不喜欢、快乐痛苦以及各种六尘，你能清楚知道了解不同的东西。用念住的话，就能看到进入心的各种所缘以及心对他们的反应，觉知者自动把他们当作思维的对象。当心已经稳固地建立起警觉和念住，一与六尘接触，就可以注意到所有通过身与意表现出来的反应。修行中的这个面相，在觉知六尘时，心分辨抉择善恶是非，就是慧。这是慧般若的初阶，它将随着修行的深入日趋成熟。这些修行的不同面相全都从心中升起，佛陀把这些特性称为戒定慧。修道的入门阶段就是这样修，继续修下去，一种新的错觉和执着会在心中升起。你开始执着好的与善的，害怕心中的任何缺点或过失，担心会破坏你的定力。与此同时，你开始热衷于修行，精进用功呵护它。只要心接触到六尘，你会害怕紧张，你也觉知到别人的缺点，即使是最微细的过失也逃不过你的注意。这是因为你关注自己的修行，这是修行戒定慧的一个境地，外在的境地。你已经依据佛法的宗旨建立起知见，这实在是修行的根本，在心中建立起这个基础非常重要。尽量继续这样修下去，你甚至会修到不管到哪里遇见谁都起分别心，挑每一个人的错处。你会对周围的一切不断做出喜恶的反应，每一样事物都变得不确定，都让你不停地思维应该如何正确的修行。这时你整个废寝忘食地沉迷于修行中，不必为此担心。在这个阶段修行过度总比不足好，尽量地修，下定决心看管自己的身与意。这些无论修行多少都不为过，这是修行界的另一个境界。其实戒定慧全部都在这里了。如果要用波罗蜜来描述这个阶段戒的修行，这是布施波罗蜜或戒波罗蜜，这是这个层次的修行。修到这个阶段，你可以进入更深细的进布施波罗蜜与进戒波罗蜜，这些都修同样的德行，这是心处于更微细境界。你只需专注努力从粗转到细，一旦你在修行中证得这个境界，内心会养成强烈的羞耻感，恐惧于犯错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在公共场合或私底下都害怕犯错，你变得真正畏惧任何过失。在修行的每一个面向，你的心都保持着品德，保持自制，注意身与意，以及不断分别对错，这些成为你修行的所缘。专心这样修，坚决不变地以这为修行之道，意味着心变成了传统教法中所谓的修行戒定慧。当修行持续成长，这些不同的特质和品格会在心中一起圆满。然而 这个程度的戒定慧还不足以培养禅知，修行还太粗浅。无论如何，此时心已经相当细腻了，这是粗中之细。对一个从来不曾关照心，也不曾在禅修与念住下过多少功夫的凡夫而言，这个境界已经很微妙了。这就像是个穷人，拥有一二百株就已经很多了。虽然对百万富翁而言，根本微不足道。情况就是如此。你潦倒穷困时，几百株就算是很多了。同样的，即使这只是修行的初阶，只能够舍弃粗重的烦恼，对一个从未修行、不曾消除烦恼的凡夫来说，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在这个层次，能尽心竭力的修行，让人有种满足感，这是你能自证自知的，要修行者自心去体会。如果做到这一点，就意味着你已经在道上，即在修行戒定慧了。这些必须一起修，缺少任何一项，修行就无法正确上路。你的戒行越严谨，心就越定，心越定，智慧就凸显。每一德行都充实其他德行。最后，由于戒定慧是如此密切相连，以致实际上三者等同无别，你的修行能没有间断，没有懈怠，这就是正确的修行。假设能修到这个地步，那就表示你已经进入正道，踏上修行的第一步，最初的层次，一个相当难以保认的阶段。你的修行更深入微细，戒定慧会在同样的地方同时成熟，他们从同样的原料精炼出来，这有如椰树。椰树从地下吸收水分，通过树干把水输送到树顶，最后渗入椰子。即使这水是来自地下的普通水，现在也变得清洁甜美。椰树基本上受粗糙的土壤和水分滋养，它吸收了再净化，转化成清甜纯净的物质。同样的，修行戒定慧，修道由粗浅开始，经过禅修与反省来调伏于净化心，而变得微细。心越来越微细，念住就越来越聚集，专注于越来越集中的范围。当心越来越往内专注自己，修行就变得越来越容易，不再犯严重的过失或闯大祸。现在心只要受某个事物影响，你就会有疑惑，例如应该怎么做或怎么说才正确，你只需把妄想停下来，同时加紧用功，继续把注意力越来越往内深入，这样定的修行就会不断稳固和专注，而慧的修行也增强，你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容易，结果你可以清楚地观察心与心的所缘，不再去分辨那是意、身或语，不必再去分开它们，不管是指心与身或心与心的所缘。你看清楚是心对身体下指令，在行动之前，身体得依靠心。然而，在只是身体之前，心本身不断受到不同的因缘影响。你不断往内专注，思维佛法，慧根会逐渐成熟。慢慢的，你只观察到心与心所缘，就是说，开始体验到身体色法是无色法。通过观慧，你很肯定地理解身体与修行，不必再摸索。心体验到与它接触的身体生理特性为无色法，最终只是观察心与心的所缘，进入意识的对象。现在，观察心的本性，你可以看到处于自然的状态时，心没有成见，也不受什么影响。它就像是绑在杆子顶端的一块布或一面旗，只要不受干扰， 就保持静止状态。另一个例子是树叶，平时静止不动，如果动摇，肯定是有风，有外在的影响。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树叶静止不动，它们不会去牵扯任何事物或任何人。它开始动摇，那就表示一定有某些外在的东西，比如说有风令它摆动。心在自然的状态下也一样，在里面没有爱与恨，它也不会去责怪别人，它本身独立，存在于真正清晰光明没有染污的纯粹状态中。在这个纯粹的境界中，心是止息的，没有快乐或痛苦。事实上，它完全没有体验到受，这是心的真实状态。所以修行的目的就是往内追寻，探求和观察，直至达到原本的心。